今天是这个母亲节，这必须要问阿姜松彩尊者说是不是今天，因为记不住具体日子，不知道说今天是几号。这个母亲节僧团就会要求每个寺庙在做完网课都会这个要诵经，我们的寺庙也会是在晚上的时候也会要诵经，但是我们大家这个已经不在了，因为寺庙只是开放到下午四点钟，但是这个网课是四点半才开始。龙婆出生就看到两位，这个自此以来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顶梁柱，一个是国王和这个僧王，每天都看到他们的新闻，这个他们一生都在利益这个国民，直到他们年纪大了然后工作不了了，那个是这个后人把他们的那种意愿再继续往下面，在他们在位的时候有这个非常多大的这个问题，包括世界大战，龙婆是在世界大战之后十年出生的，所以自己有福报，不需要去这个逃离遭遇战火。那个时候的国家人非常的这个贫穷，因为世界大战的影响人非常困难，然后都是因为理想或者因为很多的在发生战争跟冲突，国王他并没有这个因为理想而去抗争，但是他是跟百姓的这个贫穷抗争做战斗，然后他非常的聪明，他能够直接看透问题，他看问题看得很清楚，比其他的那些政治家和那些公务员看得更深，是因为他超越利益。然后政治家这个往往都考虑的是自己的利益，比如说选举的利益，但是国王看待问题的时候可以直接看到问题的根源。以前的穷人仅仅只是这个跟他们结缘一些东西而已，但是他并不是这么看的，他想的是怎么样他们才可以独立自主，靠自己可以自己养活下去，他们没有知识给他们知识，然后他们没有土地然后给他们土地，他们没有水然后给他们做修那个水利工程，然后就是因为这些所以导致我们现在比较好，这个现在的人百姓的生活也越来越好越来越好，然后后面的人这个小孩出生的时候是出生在父母已经不困难的时候，所以他们比较舒服了，不知道说以前的人然后这个建国是怎么多困难，所以他们是以小孩子的眼光在看，说这也好那也好，这很可怜，每一个时代的孩子都被骗，都容易被骗。这个母亲节我们就要想到他们的那些美德，他们帮忙帮忙整个国家百姓，直到我们的国家现在过往的这个八年提升了很大，然后有些方面比欧洲比美国更好，有好几个方面， 这种今天的那种好日子是源自于以前的人的那种困难。我们佛教徒，我们不能够忘了那些对我们有恩德的那些人，我们要忆念他们。今天我们就来，我们来听法，就要用心修行，要把所有的功德跟福报供养给那两位。这个孝顺感恩是一个君子的一个美德，哪个我们能做到，我们要去做。这个回馈孝敬是透过让我们变成一个好的人，好的这个孩子来回馈他们。因此我们来听法，我们就让心是善的，是功德的，然后带领，然后去供养功德跟福报，回向给那两位，那个建国然后这个带领国家一路那么艰辛那么困难。那个时候的国家这个是属于非常贫困的状态，一切都很艰辛。在来到八十年之后，来到现在这一点，它并不是偶然的，并不是无缘无故的，是因为每一代一代代的这个辛勤的付出的结果。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龙坡随喜帮忙龙坡工作的那些工作组的功德，这个红床把法宝红船开，而且是没有获得任何的物质利益的情况下，是以这个真的想回馈佛陀的恩德的这个心在做的，是以悲心在做的，希望别人也可以听到法，能够可以减轻自己的苦。那些所分享出的那种法宝跟频道有非常这个明显的这个结果。因为龙婆出去看到外面，去到各个寺庙，有时候也会看到有出家师父来顶礼，一看就知道了。哦，看过视频，昨天也有一个佛教大学的学生，有好几十个人有来到寺庙，一看到你就知道谁曾经看过视频，谁曾经听过龙婆的 CD， 一看就知道了。因为修行正确人的脸和修行不对的人的脸那是不一样的，一个修行人的脸和不修行人的脸它也是不一样的，这个修行的人和不修行的人脸是不一样的，修行对和修行不对的人的脸也是不一样的。一看，看那些用心听 CD， 看 YouTube， 看油管，他们自己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自己的进步。好几个人感觉说，世间越来越远离了。但是原来自己跟世间打成一片，一直是沉迷在世间，根本没有看到出离世间的出路，一直是浸泡在苦里面，然后只能够追随别人，然后去模仿别人。一出生别人读书，那我们也努力的去读书，别人赚钱我们也会去赚钱，别人成家我们也去成家，这个生命就是这样子的，然后根本没有比那个更好的出路。直到有一天听到了法，我们知道说我们有出离苦海的出路。世间它是苦， 非常多的人也看得到，那些有智慧的人也能够看到说世间是真的苦哦，但是不知道可以从苦海里面出离的方法。比如在别的宗教里面，他们也有苦，他们也知道说生命苦哦，他们也想找出路，是透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比如他们看到说人呢相互之间伤害，因为这个特别执着于自我，他们就努力的要去断那个自我，是透过去做各种好事，去做那些各种各样的好事，然后把所有的团结所有的好都奉献给这个上帝，想着说这个是上帝的这个旨意，上帝要求我们爱国人，这个就是一个努力的在减少自我的方法。那同样也好，好过于那些没有宗教的人，或者是有的人相信，他知道欲望啊是生起苦的因，他能够知道更深一层的原因。那个开始看到世间是苦的人，但是第一个是看到世间是苦，但是没有出路，所以就想着说这生命啊是被这个上帝然后他们限定了，所以我们努力的去做好事，那个是为了让上帝满意，这样我们有一天就可以跟上帝在一起。这是一类人，还有另一位那人，他们不关注那些上帝天神，并不仅仅只是限于佛教，这别的宗教也有，他对于天神没有兴趣，不关注，就想着说人类啊必须要自助我。他们看出来说是什么东西让苦生起呢，因为欲望让苦生起了，他们同样也知道，但是不知道断欲望的方法，就透过去拒绝欲望的方式去折磨身体之类的，这个拒绝欲望，然后用到逃离世间的方法，包括入定。入定这个离苦是透过逃离世间的方式，有一类是抗拒排斥这个欲望，然后有这个在佛陀之前就已经有这个派别了，去折磨自己，就类似于我们的自然状态，就是爱舒服爱美爱漂亮，然后就直接让它不美不漂亮不舒服，或者是把那个粪便抹到身体上面，让身体看起来脏脏的，这样就可以不执着，或者是去不吃饭不喝水，这个折磨有的人折磨到自己死，这样子是很自豪的死去的，因为自己是在跟烦恼习气抗争的时候是非常坚强的。那佛陀呢，他知道世间是苦，知道说欲望是让苦生起的因，但是他比别人更超越一点的就是他知道断欲望的方法。欲望啊，它的根源来自于什么？来自它，也就是想要。欲望的根源是无明，无明就会驱动导致升起欲望，欲望在背后驱动导致有执取，执取其实就是欲望很强，有很强烈的那个欲望就变成了执取，但实际上其实就是同样都是属于贪的这个动机。然后那欲望源自于无明，无明其实就是痴，然后因此这个贪嗔痴烦恼习气，这个痴是烦恼习气的父母，这个贪是属于烦恼习气的子女，这个贪升起了之后没有得到迎合，就会升起嗔心，所以嗔心就会变成了烦恼习气的这个孙子，这个就是烦恼习气它整个家族。有痴，这个痴是根源，有贪升起了，所以就会有嗔升起，它是这么排队来的。这个是烦恼习气的传承的这个家族排列。 这个佛陀教导我们要从根上面去断，比如说我们想断苦，这个苦的原因是欲望，要想断欲望要怎么做呢？别的宗教也有要断欲望，但是他进一步的探究，欲望的根源是无明，无明是这个没有彻见到四圣谛，不知道苦，不知道集，不知道灭，不知道道，不知道职责，不知道对苦的职责，不知道对集的职责，不知道对灭的职责，不知道对道的职责。这个，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些，就是这一些就是无明。因此我们要努力的提升自己，要升起明，真正可以清除无明，也就是无知的，其实就是正确的领悟，正确的明白，其实就是明，也就是正见，正见就是正确的领悟，正确的明白。我们必须要提升这些起步的阶段，我们必须先要了解正见，在理论阶段方面的正见，也就是仰赖于这个悟道成佛的智慧，仰赖于好的圣弟子的那些教导，那些智慧，这些主要的证据都在三藏经典里面，有佛陀的教导，有圣弟子的教导，仰赖于这些，有时候仅仅只是仰赖于那样，我们依然找不到正确的修行的方法。别人也许可以找得到，但是龙婆找不到，因为没有找到，是因为很蠢。这个三藏经典有读过，不说没有读，读了好几遍了，但是不知道说究竟应该怎么动手修行呢？直到见到龙婆顿长老，他教导要去读自己的心，一旦有了心了之后，就会看到苦、集、灭、道，他们都在心里啊。苦，比如身体是苦，但是心如果不去执着抓取，心是不苦的。心因为很蠢，去执着这个身体，身体它本身是苦，所以心也会同时也苦了起来了。龙婆就是仰赖于龙婆顿长老教导的这个铺的这条路，要先去了解自己的心，因为心是所有诸法的首脑跟核心。一旦人认识了自己的心呢，就可以开始更加清楚的能够了解苦了。所谓称之苦的那个事物，其实就是名色，也就其实就是五蕴这个身体。看它是苦吗？去看事实，不是去思维分析。看感受它是苦吗？这个行运它是苦吗？这个想运是苦吗？事运也就是心它是苦吗？慢慢的去体会，慢慢的去观，觉心觉知什么？无论是色法还是名法，如果觉心觉知是以安住且中立的心觉知，也就是有正确禅定的心在觉知，智慧才会升起。因为正定是升起智慧的静音，一旦我们的心安住且中立了，觉心觉知身体，就会看到身体的实相。这个称之为我们知苦。身体的实相它是什么？是无常，被逼迫无法控制。感受的实相它也同样是无常苦无我的。想运的实相，记忆界定它同样也是无常苦无我的。比如想运，有时候我们能够记得住，有时候又记不住。有时候想到说这个人叫什么名字，记不住。一旦不再想了，结果又记起来了，它不在我们的掌控的范围，想运不在我们的掌控的范围之内，行运也是一样的，它同样也是无常苦无我的。心或者是四运，这个在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升起的这个六识，它同样也是无常苦无我的。至于其他的，比如这个色受想行，这个看起来是很容易，看起来他说他不是无常苦无我的， 但是响应这个看起来是很难的，因为龙婆也有过疑问，曾经有过疑问。有一天这个下班了，坐船准备回家，这个坐船会比坐车更舒服一点。坐船心就想说，哎，响应它怎么样是无我的呀，只是知道说有时候能记得住，有的记不住，不在我们的权利范围之内。一旦上船了，准备来走去这个坐公交车，在走的公车还没来到公交车站的时候，心集中下来了，这个感觉念头全都灭掉了，只剩下单一的心。然后一旦心出来一点点了，感觉身体有身体了，有感觉，有念头升起，但是没有响应升起来给自己看，响应他回答了答案让自己看。那个时候自己不知道说我自己是谁，因为没有响应都记不住究竟自己是谁，并不是这个大脑老年痴呆，而是说心他这个眼是给自己看，教给自己看。在我们修行的时候，如果我们卡住或者是对有什么有疑问，有时候心会直接教的，因为龙婆有疑问说响应啊，他是怎么个无我法呀，所以就会把运都灭掉，只剩下单一的心，然后重新又有运，响运不工作。事实上他工作，但是这个他界定不了，说哎，这个他是谁，为什么会待在这里呢，他要去哪里，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根本不知道。那时候龙婆并没有受到惊吓，因为自己的心训练禅定已经训练非常的娴熟了，什么都不会，不知道该怎么做，不会受到惊吓。如果一旦受到惊吓，然后就会没有决心了。龙婆就只是站着，不知道说要往去哪里，那就先不用走，不用去，就先站着一动不动，然后让给别人让路，站着先站在原地不动，然后就不停地先站着觉知，最后响应就冒出来了，然后说自己是谁，叫什么名字，然后自己正要去哪里，怎么去，然后就冒，然后就看到说，哦，响应啊，他真的是无我的呀，这个响应无常，这个能记得记不得，这个很容易看，但是它全部都灭掉了，但是冒出来的时候它什么也不翻译，不界定什么，就会看到既包括色受想行识全部都是在视线上反映的。这个龙婆学的方法就是从实际中去看去学，一旦不停地去看，不久就明白色受想行识不是我，不是我的，它是这个生住了就会灭的现象，这个色生了就会灭，比如说呼气的色暂时的存在就会灭掉，吸气的这个色暂时的存在就会灭掉，站着的色暂时的存在就会灭掉，坐着的色，躺着的色升起了暂时的存在就会灭掉，这个动的色暂时的存在就会灭掉，静止的色暂时的存在也会灭掉，这个色身里面升起的感受升起了然后就会灭掉，身体里面的苦也升起了就会灭，心里面的快乐升起了就会灭，然后这个心里面的苦也升起了就会灭，心里面的不苦不乐升起了也会灭掉，记忆界定记得色声香味，记得跟身体接触的那些事物，记得这个法所缘生起来都会灭掉，有的全部都是生了就灭的现象，响应这个善法生了就灭，贪嗔痴生了就灭， 造作这个不善非善非不善的也生了就灭，四蕴也就是心，升起在眼耳鼻舌身方面的这个六识也是生了就灭。这个一旦我们的心安住且中立了，觉心觉知色法，就会看到色的实相，色是生灭的现象，根本没有一个真正的我，没有一个恒常，这个色法色里面没有任何一个恒常的实体。一旦心安住且中立，觉心觉知感受，就会看到感受生住灭，没有任何恒常的现象。一旦心安住且中立，觉心觉知这个想运，也就是记忆界定，就会看到想运也是在四现三法印，有了然后就会灭掉，不在控制的范围之内，不停地去观察去体会，没有个我，想运里面没有个我，就像这个色受这个一样的，全部都是无我的。行运也就是所有的造作好造作坏，心是好还是坏，如果我们的心安住且中立，善法升起，觉心觉知，就会看到善法生住灭，里面根本没有个实体。一旦心安住，这个不善法升起，觉心觉知，这个不善法立马会灭掉，智慧就会升起，所有的不善法生住灭，没有一个真正的我，没有恒常的现象，没有任何一个东西是恒常不变的，包括心本身，一会变成知者，一会变成想者，一会变成看画面者，一会变去听声音者，一会变去闻肠胃，去感知身体接触者，或者是去感知心方面的所缘，身体全部都是生的就会灭，包括知者的心本身也是生的就会灭，没有任何东西是一个恒常的我，没有，唯一只有一个恒常的，就是那个只有不朽的那个戏剧，但是真正的这个是没有恒常的，因此佛教不会去找那样形式的那个恒常不朽，但是我们是找的是不朽的法，不朽的法其实就是涅槃，涅槃是不朽的，是恒常的，除了涅槃之外都是不恒常的，其他全都是生灭的现象，包括圣道也是生灭的，圣果也是生灭的，也只有涅槃是不生不灭的，是唯一一个恒常的现象，色受想行识没有恒常，有的只是生了就灭，生了就灭的现象。我们训练知道我们的心安住，然后有觉心觉知色受想行识，然后取决于觉心会去觉知什么，无论觉心觉知什么，如果我们是以安住且中立的心去觉知的，智慧就会升起，就会看到所有的一切生住灭，没有任何一个称之为恒常不变的一个现象，不值得去执着抓取，去执着那些不长久的现象根本没有任何好处，比如我们执着我们的身体没有任何好处，因为你执着不了，到了时间它必然会老，到了时间必然会病，到了时间必然会死，你执着不了。快乐，所有的快乐我们不停地在找的，我们一辈子那么辛苦地去找，希望得到快乐，这个快乐也是不长久的，无法执着，因此我们一辈子投入那么多去找快乐，我们是在这个我们在类似于这个城在追那个梦一样的，有即便有也是不长久的，世间长久的快乐是没有的，长久的快乐只有一点，只有一个，其实就是在涅槃，然后其他东西其他的地方都没有长久的快乐，不停地去观察去体会，心是安住且中立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是这个实质的，如果我们没有安住且中立的心，我们是无法真的开发智慧的，觉心觉知身体，别看到腹部膨胀收缩，我们在想着腹部这个那又变成了我的了，或者是最多就是想着说这个不是我的腹部，但是说这个不是我的，心相信吗？心不相信的，心不相信，要想能相信，心必须要有这个安止定，真的看到才能相信， 然后在圣道升起的时候，心在圣道里面开发智慧，为什么在圣道里面的智慧它才有非常大的力量呢？它之所以有很大的力量，里面是有这个安止林在背后做基础。这个虽然是原来的内容，但是在外面我们看到所有的一切生灭，但是它根除不了烦恼习气，但是心力量够，它集中汇入安止定，在看到里面的这个生灭，它就放了，它就知道了，这个执着不了。因此这个镇定啊非常重要。我们去年的初步阶段的镇定是它也能够称之为，但是安止定，但是实际上我们训练性到了一定的程度，它会自动的弃入安止定。阿罗汉，大部分的阿罗汉都是属于纯观的行者，大部分都是属于纯观的行者，也就是说他没有什么很多的神通，他并没有是这个入定，但是他是靠着训练的是刹那定，一瞬间瞬间的称。但是他们在证悟阿罗汉的时候，心是会进入安止定，至少会进入初禅，一直可以入到七定八定。这个一二三四禅是属于初禅，五六七八是属于这个无色界定，一样四个。这个圣道升起的时候，心必然会入定。这个在禅定里面升起的领悟，它的力量是很强的，非常的强大，它所才能够这个根除深层的烦恼习气，清除十个劫缚和这个。这个有一天我们也可以抵达，所以我们努力的去训练。首先必须要有五戒，持五戒。第二是在固定型的用功，不能够断。在固定型的用功，其实就是修行禅修业处，什么都行，只要是我们所擅长的，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心迷失，离开了禅修业处，及时的知道心，去紧盯禅修业处，及时的知道，就这么去训练。其他剩下的时间在日常生活中培养觉性，无论行住坐卧吃喝说坐想，要不停地保持觉性。眼睛看到画面，我们的心有变化，我们及时地意识到。耳朵听到声音，心有变化出现了，我们及时地意识到。鼻子闻到气味，舌头尝到，身体接触到，心感觉到念头，这个心有变化发生了，我们及时地知道。别说我们想到不好的事情，我们的心有变化，也是升起了嗔心，我们要知道。我们不停地去及时地知道，不停地去知道。在日常生活中的修行，其实就是当眼耳鼻舌身意接触到境界之后，在心里面有任何的变化了之后，我们要去知道心，而不是去知道色声香味触法，要直接切入到心。这个就像沙弥叫那个帕婆提拉一样的，这个已经分享过几次了。这个沙弥指给帕婆提拉，告诉说那个易学里面有一个细意躲在里面，然后这个易穴有六个洞，然后每一个洞可以出去，但我们想抓住这个细意，要把这个五个孔封住，就守在一个洞口。封五个洞口其实就是眼耳鼻舌身这五个，眼耳鼻舌身接触境界，随他去，我们就守在这个心门这里，然后我们就可以抓住这个细意，就会发现它真的是细意。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很好，但事实上不是的，其实就是我们就全都是那种类似于这个泰国人的那种小王八一样的。那记得住吗？首先第一个是要持五戒，必须持戒，如果不然的话，我们不持戒的话，我们修毗婆舍那我们就会走偏。因为修毗婆舍那的时候，我们是不会去压制，因为如果我们烦恼习气升起，如果我们没有戒的话，我们就会，因此我们没有打压自己的心。首先第一步持戒，要用心的去持戒，每一天做固定形式练习是为了增加禅定的力量。增加禅定力量的方法其实就是去及时的知道心，心就会有力量。为什么心会有力量？因为心啊，如果我们不去训练，它就不停地跑， 不停地在跑，不停地流窜，跑到眼耳鼻舌身意，他从来没有停止休息过，心不停地流窜，就像这个疯狗被热水烫了之后不停地跑跑，他肯定就会没有力气。但如果我们能及时的知道心跑了，知道他就这个停止跑了，就会回来安住心，跳进去紧盯，我们及时的知道身体它工作了，开始工作了，也就开始紧盯了，我们及时的意识到它就会停止紧盯，心就会安住，一旦不停的安住的话就会有力量，就类似于获得休息了。一般的人的心从来没有休息过，不停的在眼耳鼻舌身意日夜不停的在流窜，因此我们去及时的知道它流窜了，我们及时的知道，然后流窜就会灭掉。心是因为带着痴的驱动，这个在背，也就是散乱在背后驱动在流窜。一旦我们有决心及时的知道心不散乱，心就会安住，心没有耗能量，心就会可以累积能量，有力量就可以有力气了，心就会独立凸显起来。一旦心有力量了，就到了时间来开发智慧了。开发智慧那怎么做呢？觉心觉知色，然后就看到色的实相，觉心觉知感受，就会看到感受的实相，觉心觉知这个身这个行运，就会看到行运的实相，觉心觉知心，就会看到心的实相。这个它的实相其实就是三法印，无论是色受想行识，全部都是在四弦三法印。一旦这么照见，就会知道了色受想行识不能够执着，它是不长久的现象，没有什么东西是很长的，去执着那个不长久的现象，把它变成我的，很快就会垮了，然后又重新去找新的。心不停地要去找投生的地方，是因为原来旧的名色灭掉了，因为是不长久的，然后所以心就不停地在找投生的地方，所以轮回才会那么长久漫长。但是如果我们不停地去探究实相，就会看到色受想行识，或者称之为世间的，是无法作为我们的靠山的，是不长久的现象，并不是恒常的事物。那个不恒常的现事物怎么可能能够作为我们的靠山呢？因为它在变化的。比如我们爱一个美女，这个美女是我们心里的靠山，如果我们缺乏这个人呢，我们生命彻底坍塌了，没有谁可以一直做我们的靠山，包括我们自己的身体也无法一直做我们的靠山。比如说我们现在年轻，我们还很健康，这个身体能赚钱，想做什么都可以做，但是年纪大了做不了了，躺着奄奄一息，有的人躺着翻身都翻不了，如果没有谁帮忙他翻身，然后就会变成长褥疮，最后会死，那个感染细菌会死掉，因此这个身体是无法真的作为靠山的，所有的苦乐也无法作为靠山，因为它是不长久的，所有的善不善同样也无法作为靠山，因为它们是不长久的，心也无法作为靠山，因为它是不长久的。但是我们看到色受想行识生起了灭去，有了就会灭掉，不是长久的现象事物，心就会开始厌离，因为一旦看到了实相就会厌离，就会放下执着抓取，一旦不执着抓取名色，也就不再执着世间，一旦不执着时间就会出离时间，所谓出离时间其实就是出世间，出世间也就是超越世间，这个出离世间，摆脱世间，我们要想能够出离世间，是因为彻底的了解世间，所谓的这个世间解，我们没办法像佛陀那样做到世间解，他知道的很细，我们只是了解的比较粗糙，知道色受想行识，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去做到。佛陀知道所有的色，所有的受，所有的行，色受想行识，所有的全都知道，因为他是，但是我们是知道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那个就够了，就可以放下了，就会看到了所有我们生命中所遇到的一切全都是暂时的，心就会放，心能够放，心就会来到超越世间，也就是来到出世间，所谓的出世间，回过头来看这个世间，世间根本没有什么，除了苦，除了苦没有什么东西生，除了苦没有什么东西住，除了苦没有什么东西灭， 就会这样看到世间。因此我们要用心去训练自己持五戒，每一天做固定形式练习，修行某一种业处，然后呢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别紧盯，别聚焦，就只是去及时的知道心，心跑去想了知道，心跳进去紧盯的知道，其他剩下的时间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决心。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决心，其实就是有眼睛就去看，有耳朵就去听，有鼻子就去闻，有舌头就去尝，有身体就去感知接触，有心就去想，并不去阻止他想。但是一旦接触到眼耳鼻舌身意方面的所缘了之后，心有变化发生了之后，升起了快乐知道，升起苦知道，升起善知道，升起不善要知道，或者是心去在眼根方面工作的知道，在耳根去工作，鼻舌身意方面工作的去知道，在力所能及的范围的去知道，不需要知道像龙婆所说的那么多，在选择自己能做到的范围，就是这三个工作，持五戒，做固定形式练习，然后去观察自己的心。第三个工作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培养觉性，眼耳鼻舌身意接触境界，然后在心里面发生了任何的变化，及时的意识到。如果把这三点能做得到，道果涅槃不会在离我们很远的天边，不会在我们的远处。只要求你能够持之以恒的用功，忍耐，持之以恒的用功，然后听法了之后明白了，明白了之后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质就是忍耐，要非常的忍耐，仅仅暂时的很厉害，这个并不是真的厉害。我们累积烦恼习气累积很久了，我们跟烦恼习气抗争战斗的时候，只是战斗一瞬间就可以了吗？不可能的，在烦恼习气升起的时候很快的，善法要提升这个是很难的，因为我们的烦恼习气很多，坏人做善法是很难的，善法是好人，我们大家要称之为我们不太好的人，所以才会在这个时代来出生。因为没有出生在没有遇到佛陀，我们没有在佛陀的时代见到佛陀，那只是这个见到了后面的那些弟子们的这个那个排末位的那些弟子们，然后有的是真的善知识，有的是假的善知识，有的人会相信一些很奇怪的东西，就看了真的很可怜，说哎，只是想听佛陀的教导，听佛陀的教导，不要佛陀时代那些佛弟子的开示，不要，但是结果去听现在这个时代的一位这个高僧，这个他是真的是佛陀的开示吗？其实是都是透过现在这个时代的人的嘴巴然后解释出来的，这个就是现在时代人的智慧居然是这个程度，必须要学佛陀的教导，那就去看，去三藏里面去看佛陀教，这个龙婆教龙婆的寺庙的出家人是完全按照佛陀的教导来的。首先来出家必须要学律藏，三藏是先有律藏，接下来是经藏，最后是这个阿毗达摩论藏，跟龙婆学，一开始先要学律藏，那之后来学修行的方法，那个是所有的，其实就是经藏。经藏其实就是教导我们要知道修行的方法，而不是教导什么鬼啊、天神啊，这个那不是的，它主要的目的其实是要教修行的方法。因此高僧大德教修行，其实那个就属于经藏的部分。一旦动手修实修了，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心，看到自己的心，我们看到心所，比如苦乐好坏，我们看到色，也就是身体，这个色法，这个心所，那个就是阿毗达摩。因此在这里学它是这个学全的，一开始是学这个律藏，必须要接受训练，必须去学，因为会有这个注解，又类似于是法律一样的，我们必须要抓这个以法律为准绳，必须要按照这个经典来，必须按照三藏来。那之后呢，就学完戒律之后，必须要来了解修行的方法， 修行的方法其实就是从经藏里面浓缩出来的，有些是佛陀的教导，有的是佛陀时代那些圣弟子的这个注解解释，那个是在三藏里面。那些教导那是属于阿罗汉的们教导，那是而且是透过这个五百位阿罗汉经典结集了之后才会汇集在三藏经典里面，而不是源自于某一个凡夫的一种理解。因此我们就是仰赖于那样的教导来看说，哎，我们动手去实行我们应该怎么动手。龙婆读三藏经典，读经藏读了之后这依然抓不住实修的实质，那仰赖于龙婆顿长老开示，这直接探究心，一旦只要得到自己的心了，再读经藏全都听看得懂，所有的法无论多难读了之后都能够明白，因为所有的法都是来自于心。在我们实修的时候对吗，我们观身观色，身体是无常苦无我的，这个也是属于论藏阿毗达摩观心，心也是它也是阿毗达摩，那个是属于究竟法，这个称之为究竟法，有色这个心心所，我们学这些其实就是五蕴，不停地探究实相。我们学阿毗达摩并不是从经典里面学，我们是从实修里面在学，从实修里面来学，实际的里面学可以吗？在佛陀的时代听佛陀的教导，也就是听了经藏了之后动手实修，他们就直接从实际中去学习，而不是在背经藏。如果背只是背那些经书的话，那个称之为那个帕婆提拉了。因此我们学这些，其实我们就是在学阿毗达摩，到了某一点心就会靠自己会接触到涅槃。好，今天讲法就讲到这里，想说要讲简单一点的，但是阿赞格尊者坐在这个地方每一次都讲得很难，这个就是坏人的特质，有什么东西都会去怪罪别人。好了，这个接下来做禅修报告。一号，看到烦恼习气经常升起，而且很强，而且每个月都不一样，烦恼习气几乎一整天都会升起，对每个人对每个事都会升。这个除了心有时候能够偶尔光明之外，大部分心看到的心光明是因为知者还是自己想出来的？光明并不是心，它是被心观察的对象，心是知者，但是正确的知者它是宁静的光明的，是亮堂的，这个光明它也是它里面的一个特质，是知者的心的一个特质，它宁静它光明，但是它不干净，它宁静它光明，它是因为这个禅定的力量而宁静，它光明它清明是因为我们没有去干扰它干预它，心本身它是清明的，它本身是光明的，它之所以蒙上阴影是因为烦恼习气，比如说你打坐心就会宁静，然后心也没有什么烦恼习气来干扰，在那个时候心也是光明的，心就会是清明的，就会是光明的，但是那个光明依然是不长久的，要去看心宁静，它展示了宁静跟光亮堂，然后很快也会现无常给你看，也就是有力量之后就必须要去带领心去这个为了自见，也就是要去看到名色身心的实相，那个才能够称之为是自见，自见其实就是智慧，就看见的智慧，要有这个自见， 也就是源自于看见名色圣贤事实的智慧，于是也安住其中立的心，因为光明亮堂的这个心它是安住的，但是如果它光明在外面就不是了，那个是被观察的对象，但是如果心没有烦恼习气干扰，它就是光明在它本来的那个地方。光明有好几个，要慢慢去体会。如果光明在外面，关联在前面，那个不是，那个不是心，这个是光明，是被观察的对象，那个并不是心。但是如果作为观者，智者的心，它既宁静又光明，那是不一样的，它地方是不一样的。一号是你光明在哪里，是在外面还是里面？一号光明在前面，二号光明在心。一号还是二号，你举手表示，就举手。哦，一号。既有一也有二，他说。嗯，那也还好。如果是一号的话，光明就别连着于他，不然会出去往外面看的。如果您站在这里就去看，他同样也是无常的。光明在第二种情况，他同样也是无常的。很好，继续训练，不错的，要继续用功。你现在有在呵护心，你能感觉到吗？心不正常，被你干预了，他一动不动，这个别去干预心。你想知道心的实相，那就不去干预心。迷失去想了，你知道吗？对，就是那样，那是迷失，迷失去想了，就是这样。在你知道迷失去想的一瞬间，你感觉到了吗？心就会又重新开始亮堂，这个清明起来了。因此什么时候决心去能够觉知到境界，这个那个时候心就会亮堂，也就是有禅定会自动自发的升起。因此如果我们知道心这样在盘旋，知道的一瞬间掉出来就会亮堂起来了，但是并不是亮堂在外面。二号，在固定形式用功，持之以恒的在用功，透过毗婆舍那来观身观心，和同时听龙坡的视频，有好几次自己泡在痴里面，一旦意识到就回来觉知，就会能够感觉到那个能够越来越频繁的觉知自己了，嗔心减轻了，能够更快的及时的意识到，请求龙婆开示，去如实观，别去打压，强迫让自己的心一动不动。你现在有一点在打压，如果打压的话，心就会是一动不动的、呆滞的、僵硬的，要放开让它自然，别进去去干预它。我们想知道自己的心的行为举止，那我们就别去干预让它一动不动。你依然在干预，放开，能放开吗？二号，伸伸舌头，睁开眼睛，伸舌头。现在的心跟刚才的心不一样，你感觉得到吗？现在好，现在其实就是正常的心。你那个装修的心，是因为吃这个创造修行的状态，迷迷糊糊那个不好。别进那个地方，那个不好，就是现在这样状态要觉知。龙普行长老他曾经教龙婆说，烦恼习气在外面，烦恼习气并不在那个里面，不愿进到里面。三号，这样更好啊，先七号吧。七号，观心作为业处，念诵佛陀作为临时的家，固定性用功，心经常迷失，日常生活中迷失很久，心我慢很强，喜欢跟别人对比，心连着于淫欲，请求龙婆开示适合自己的业处。你的训练不错了，七号去继续用功，已经修对了，但是必须安排时间，每一天做固定形式练习，这样你的心才会有力量，修得很好。三号，七号已经结束了，就是这些，这样才不至于浪费时间。 日常生活中这个更加多的念佛陀了，一点一滴的去累积觉知，是吃很重的人就是一直把念诵，把觉知作为自己的靠山，知道所有的一切都靠不住，看到有时候这个自己会去处理很多事情避免不了，然后用心持五戒，固定心用功，在日常生活中保持觉性，修对了吗？修对了，但是你的智慧稍微冲得太快了一点，不需要去思维分析太多，要多多的去看到事实。三号的智慧冲到前面去了，是思维在分析，要不停的去觉知当下，明白就明白，没有明白也随他去，不需要是思维分析太多，如果思维分析太多心就会散乱，就会散乱在法里，在心散乱在法里面，有时候也是有快乐的，会很快乐很陶醉，那很日日夜都很散乱，一直散乱，要观身，要观到当下，不停地去觉知身体，觉知当下，别扔掉身体，否则的话你就会这个太过于跟心打成一片，不然就会是用念头在带领了，要去觉知当下，不需要去期待说觉知了会是什么样子的，会得到什么，不需要有太多的期望，要很正常的去觉知，自然的觉知。四号，固定形式的用功是透过打坐这个吸佛呼陀，然后每一天睡觉之前用功，心跑了去想了知道，但是依然喜欢连着于紧盯，有时候紧盯腹部，有时紧盯胸部，在白天做家务做饭的时候努力地保持觉知，有时候会看到身体动，但是大部分都是散乱，还不明白开发智慧，请求龙婆开示正确的修行，要多多地觉知身体，身体行住坐卧动停，不停地去多多地去觉知，还不用担心智慧，先要让自己的心有禅定，会有比较有强有力的禅定，你现在的心的禅定还不够，依然还很容易动摇，要去觉知身体，然后最应该适合觉知的身体是应该是觉知动的身体，不停的工作去做了之后不停的去觉知，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做，就去看到身体坐着呼吸，身体一直在动呢，是这个透过换姿势动还是透过呼吸在动，那个都是动，但是是透过换姿势来动，会对于四号来讲会关起来会更容易，那对于龙婆来讲，如果去观这个那些会觉得很烦，觉得太复杂了，然后就去观呼吸看到变化。三号，你的训练很好，不是说不好，但只是说还稍微散乱了一点，要觉知身体啊。四号，你在观呼吸的时候，如果你的心跑到呼吸上面，要及时的知道心跑去别的地方去了，要知道做着呼吸，然后去及时的知道心。你刚才修的不错的，你刚才观呼吸对吗？一旦心跑到呼吸，要知道心跑去想，要知道多多的去训练。到了时间，那该工作就工作，看到身体去工作。五号。就智慧这一块别太过于担心了，禅定如果够的话，禅定满的话，开发智慧就非常的短，但是如果禅定不够，开发智慧就是一直坎坎坷坷的，并不是真的，就会变成毗婆舍那的杂染。五号，日常生活中念佛陀，感觉到佛陀在胸口，和观身体动，观身体动久就会比较累，比较头晕，礼佛念经的时候就会吸佛呼陀，看有时候迷失去想，看到那个光明，看到颜色，那时候想到龙婆的教导，就只是去观，想知道自己的修行怎么样， 嗯，吃比较多，要努力的动，不停的动。吃啊，如果你什么时候静止不动，什么时候就会昏沉。要努力的去动来动去，不停的动，去找事情做。有时间就去进行，看到身体走，心是觉知。在做家务的时候，看到身体在工作，心在觉知。比如做工作了之后生气，哎，别人不来帮忙，要及时的意识到，增加力量，增加禅定的力量一点，透过去觉观身体，不停的去觉知，这样禅定就会增加。我们大家有时候太着急了修行，想着急快一点开发智慧，但是如果我们的禅定不够，开发智慧没有任何的这个成效，就会散乱的。因此我们的心必须要有力量，先必须要有力量安住，才能够开发智慧，才能开发得很好。一号迷失了，你知道吗？一号迷失去想了，一号迷了，依然在迷失，发懵吗？好，六号。固定形式用功是每一天会打坐，每一次四十分钟，日常生活中观身，看到身体动了觉知，和观心交替进行，心迷失去想，有时候能够及时的知道，有时候及时知道不了，心宁静知道，心散乱也知道，大部分心都是散乱，不太宁静，请求开示，那就是跟自己的临时的加在一起，然后去及时的知道心，心就会安住有力量。感觉到了吗？你修行的时候，你的心不停地动来动去的，心跑来动来动去的，你看得出来吗？六号就只是知道，别去强迫让它静止。你的事物的点，六号你的事物点就是你喜欢去干预心，想让心静止，不用干预它。如果你干预的话，吃就会掺杂进来，修行业处，然后心有任何的动静呢，然后去如实观。现在你有一点拉着心，你能感觉得到吗？别拉心，最好的心是正常的心，平常的心，平常的心它本来是清明的。现在你是故意装修让心是正常的，你感觉到吗？这个你是故意装修让它看起来好，这样才可以看起来很清明。别去装修它，要去及时的知道它。你进去去装修了，你要知道说进去装修了。你现在带领心一动不动了，你能感觉到吗？别去带领，正常平常。对，就是那样平常，然后不停的修，心就会有力量，就可以看到三法印。你现在迷失去想了，你知道吗？又开始有点不正常了，又开始有点呆滞了，你感觉到了吗？对，就是这么退出来。你现在这点才对，刚才钻到里面去那是不对的，浪费时间，钻到里面浪费时间。八号，依然有嗔心，而且有非常多的嗔心跟不满。自己的性格是比较特别认真的人，较真的人，感觉自己对于修行的放松很难，请求龙婆开示。就是去要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那种较真，其实是自己给自己找苦，就是那个较真，就是喜欢自己给自己找苦。今天早上包括昨天跟这里的出家师父互动，他是也是一个很较真的人。龙婆就说，哎，较真这样较真呢、啊、这个是执着好，那也是苦啊。今天他也来报告说他看到了执着，一旦执着就会自己苦，自己跟自己找苦，就会沉重，就会憋闷。一旦及时的知道在执着，就松开了，这就舒服了。 你依然在执着，还没有看到这个执着了，说苦啊，感觉到了吗？你执着好也苦啊，执着无论是执着苦、执着乐、执着好、执着坏，全部都同样都苦啊。要去认识了解自己的心，心执着于观念见解，要及时的知道它，每一次执着，每一次都苦，要这么去看。在心去执着什么东西的时候，每一次都会升起苦，就是这个看法跟观念，这个执着的时候也苦，每一次都会升起，这么去观，然后有一天就会变得聪明，就自然不会去执着了。好了，今天讲法就讲到这里。这个星期龙婆讲了很多，昨天这个也讲了一个小时，看到那些孩子们又觉得可怜。要这个加油，要忍耐。好，请吧。